现在下面再看参禅，很多人都以为参禅就是参话头，而话头参话头就是给一个问题，然后叫他去找答案。好，如果你找到答案，然后就去找主考官印证，主考官说哦过了啊，你就悟了吗？其实不是找答案，为什么呢？哦，我们下面找到这个公案，这个公案的话，我觉得啊，应该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话头。这个公案是香莲智贤禅师的讲范讲义，郑州香莲智贤禅师，青州人也，愿熟此经，官方墓道，在百丈时，性是聪明，贪禅不得，或上清化，遂贪伪参。三问，我闻汝在百丈监视处问力答时，问事答百，只是汝聪明明利，一解是想，正是根本。这意思是说，那个香莲智贤禅师最初是在百丈禅师那边听经闻法，他非常聪明啊，书大概也看得很多，所以你问什么他就答什么，但是没办法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都是没有办法消业障，因为没有魔啊，魔不掉啊。问题到那边，他就马上把它踢回去了。所以，鬼山知道那个香莲禅师的问题在什么地方，所以说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生死根本，啊，父母未生时，世道已去看。好，你不是你很厉害吗？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，父母未生之前是什么样子？知被疑问，值得茫然。他一问，哎，他就傻了。归了将平常看过的文字从头看一遍，其遍听不得，乃叹曰：“画饼不可充饥。”遂离取鬼山说破，叹曰：“我若说是汝。”汝以后骂我去，我说的是我的，算不干汝的事。那他本来非常聪明伶俐嘛，问什么答什么嘛。哎，现在竟然这个问题一下子就问倒了。他问倒了，他怎么办？他就一直拖着去找伟山啊。哎，你跟我讲啊，你拜托你跟我讲啊。伟山就说：“我现在跟你讲是害你的，因为我讲的是我的。”跟你一点都不相干，为什么我现在讲了是害你呢？所以这个不是找答案，为什么呢？其实讲白一点，这个也是在磨，贪禅都是在磨而已。我们都以为在找人，其实就是磨你的业障啊。江岩每次去找伟山说，伟山就是不告诉他啊，他就把平常所看的书啊全部烧掉，说这一生啊不学佛法啊，希望做个常行分周身啊，免疫心神。他用尽了脑袋瓜子啊，还想不出来，后来就说算了，不再想了。乃弃持鬼山，直过南阳，主中国师一句，遂弃紫烟一日，一除草木，口刨瓦砾，及足坐身，忽然醒悟。反正后来他就不再用脑筋里面去想东想西的啊，安心做个农夫吧，春草出田啊，哎，有一天要是突然开悟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不用脑筋的时候，他才有办法慢慢沉淀。我们平常用脑筋在想啊想的时候，那个里面都是浊水滚滚啊，我们不能开悟。所以最后他开悟之后，就要遥离伟山啊，叹曰：“和尚大慈啊，恩义父母，当时都为我说过，何有今日之事啊？”所以这句话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。我若说是汝，汝以后骂我去啊？为什么不能够说呢？为什么说了你会骂我呢？因为贪财是魔性的功夫，要魔啊。说错了就磨不了了，说错了就磨不了了。所以很多人讲公案， 解气功啊，讲功的其实都是害人的，因为讲了你就蒙不了你的，真正了解功那个功都是假的，那个功啊，那个问题都是假的。他假的为什么呢？假的能够干嘛？假的就可以磨你，他磨到业障消了就会开悟，所以很多开悟人就开始骂，但是为什么用这个问题骗我呢？不骗你还出得来吗？不骗你还磨得了你吗？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说破了就磨不了你的。那为什么磨不了你呢？他为什么磨得了你呢？因为放不下。你越放不下的越磨得了我们，对不对？你对父母放不下，父母就变成我们的负担，对儿女放不下，儿女就变成我们的负担。你对什么放不下，那个就变成你磨你的。所以很多人问我说，为什么称为移情啊？放不下的就是你的情啊，情执啊，情着啊，所以越放不下啊，越磨得了你。所以攀话头不是找一个问题来缠呢、啊、很多人学佛啊，学禅啊，想开悟啊，所以要跟着参禅啊。他参什么话头呢？哦，就在里面东找西找，找这个找那个啊，自己找的都没有用。那别人给你的呢，告诉我也没有用。别人给你的没有相轨三对相相言这么了解呀、啊，这么精准啊。所以别人给你我们的大概也没有用，自己找的揣摩一不中意啊。如果你还在想我要穿什么，那你穿什么都不对，因为都跟功不相干的啦。如果相干的话，你没有机会让你想要不要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给别人给我的呢？别人给我的不一定跟你相应的、啊。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去问这些有的没有的问题啊，何为祖师西来意啊，凡死师者是谁啊，您当作本来面目啊，我认为问老半天这个问题跟你什么相关呢？不一定相关的、啊。那别人给你的呢？啊，什么去贪什么事物啊？贪念佛者是谁啊？还有更奇怪的，我听人家说贪什么星星几星星啊？啊，连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你都没搞不清楚，你就贪得死去活来的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这样的贪法，我讲白一点，不要说开悟，你根本进不去。其实这个问题跟我根本不相干嘛。我最讨厌就是看什么事物，哪一个人去问这个问题呢？你问什么是钱还有人会问，为什么是生死还有人会问，哪里有会问什么事物呢？这个问题根本起不了真正的一题，这个问题也磨不了你，对不对？这什么问题呢？跟你聊什么相关？不相干就根本就磨不了你嘛。所以这样的贪禅啊，根本就是一样画葫芦啊，有样学一样啊，根本葫芦里面卖什么膏药根本搞不清楚啊。开悟啊，没有啊，没这回事啊。因为这个根本只是在表面上面做功夫啊。你谈的你真的想谈的问题根本跟你不相干，所以现在人是倒过来，以前人是有问题才参参禅，现在是为了参开悟去找问题的，对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你是用攀岩心来参禅的啊，用攀岩心参禅的话，不开悟还好，开悟大概是会着魔，因为因地不正啊。所以那怎么办？要放弃的吗？我跟你讲实话，真参禅的想放也放不了。为什么呢？一见钟情啊！罗密欧跟朱丽叶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啊，一见就连上去了，放也放不了。有些人对一句话，对某个问题，他一听到他就进去了。这不是你要不要啊，不是我要不要的问题啊，而是你根本就被连死了， 好，这个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，鬼山给香莲禅师的公案的问题，他问题出完，他就吭进去了，这种精神。好，那这个，但我们再讲释迦牟尼佛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，释迦牟尼佛参什么方案？哎，参什么话头？生老病死从哪里来？生老病死往哪里去？他在四禅门里面看到生老病死的现象之后，这个疫情马上就爆了，爆到最后还半夜翻墙，对不对？这个力道有多强？一个王子然后半夜翻墙，一定要去找到这个答案。所以这个最后他修的不想定，会不会想定？人家都说他成就了，他觉得我没有成就，为什么？原来的问题还没有决掉。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带着他从出家一直到菩提树下，几年就在卡在这个问题上面。你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，他已经陷进去了。所以这是我刚才所讲的，我们不是去找问题呀、啊，你找的都没有用啊，因为根本不切心啊，一看就陷进去了，然后就贪，不贪也不行。所以这个真的还可以说是啊，如果你真的贪成的话，急功近利啊，死而不已啊，不是死而后已啊，这辈子没贪透，下辈子继续贪啊。所以真正贪成的是贪自己对生命的一切，不是贪别人给我，也不是别人，也不是去自己去找一个问题来贪。所以有很多人说问我说啊。要我说在禅修禅期活动，我说你有什么意见？他说没有啊，我就是想开悟而已啊。那我怎么带呢？我可以随便给他一个公案参吗？这不合我的习惯。我有办法跟伟山一样挑一个问题，你马上就带进去吗？我知道我没有这种功力，那我怎么带呢？没办法带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打了禅期，都在装模作样了。那各位也想说、啊、我也很想那种一见钟情的体验吧、哦、不是男女的销魂体验，是那种对问题疫情的劈天劈地的疫情现起，那他就是不来啊，就不现起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反过来问，很多人其实都没有罗密欧朱丽叶一见钟情的这过程啊，最后也结婚了，对不对？那各位怎么结婚的？我们培养感情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所以移情其实也是要慢慢培养的。为什么呢？事实上所有的问题其实大同小异啊，因为知末的问题当然很庞大，根本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多变化。所以你会看那个问题的话，其实问题的核心都一样啊，啊，问无畏圣贤本来面目啊，脱俗世者是谁啊，啊，什么生来生死怎么样？其实那个问题的核心都一样，问法不一样。所以那个问题可以慢慢的去培养移情。那大家也都知道，人间男女培养感情不是三天五天呢、啊，不是三个月五个月，对不对？很多都是爱情长跑啊。那我们培养移情也是一样啊，不是一个长期就有办法培养移情的、啊。好，有的人打长期啊，开始参了、啊，回家就全部就给他了，刚好没相关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下次要不要换哪个话头去了？这样子。怎么培养啊？所以过去的在丛林里面，那个一个话头一唱就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、啊，不是像我们这样这么贪心啊！哎，打个贪气啊，人家丢给话头你就贪了、啊，哎，你就想开悟啊？开悟满街都是禅师啊！如果这么容易开悟，那就太对不起释迦牟尼佛，还要六年苦恨呢、啊。事实上我们以为到处都在开悟，如果你仔细看 看这个古登会员，或者说看这个景德传人录啊，从唐朝到宋朝，真正开大悟的有几个呢？没有那么多个。那时候一个丛林禅宗可能2000个、3000个了，他至少留下来的公案没有多少，而留下来的公案不见得真正都是开大悟的，所以比例其实没有那么多啊。但是我觉得是说，要慢慢的去培养疫情。如果说没有那种惊天辟地的一兴起就昏天暗地的疫情的话，至少您要慢慢培养疫情。那至少我觉得说培养疫情啊，这个讲的好像太造作了，至少应该是凝聚疫情啊，因为疫情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是我们本来就有的。每个人对生命应该都有很多的迷惑，对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的迷惑。那为什么不觉得呢？因为你太忙了，妄想杂念太多了，被盖住了，被冲淡了，所以太散而没有力量。疫情本来就有，所以现在是要把这些疫情啊，慢慢凝聚聚焦啊，聚焦才有力量啊。如果不聚焦的话啊，就没有力量了。所以就是要慢慢的去凝聚本来的疫情。所以这个凝聚的话，不是用加法，而是用减法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要把我们的妄想杂念慢慢消除之后，这疫情才会出现啊。所以事实上有很多人在禅堂里面啊，最初比如说用数息法，用念佛的法门，用什么法门修定，修断一段时间之后，那个疫情就慢慢现起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本来的疫情是被太多的妄想杂念盖过去的，那你这个妄想杂念慢慢剥蚀之后，本来在有的疫情就会慢慢出现。也有些人白天很忙，到半夜醒过来的时候，哎，他的疫情就现起了。也有的人日夜很忙的时候没有疫情，生了病，哎，疫情就起了。所以疫情是本来就有的，但是就是要慢慢把妄想杂念消除之后，才能够把本来的疫情能够现起。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我们世上真正什么时候开始参禅呢？是疫情现起的时候才开始参禅。给话头的时候那个都是假的，别人给你的话头那个都跟你还不是很相应。但是给一个话头有个好处，当做修定的法门，修到什么时候？修到你真正的疫情现起的时候才开始算参禅法门。疫情现起跟你原来的问题啊，可能不相干，但是事实上我刚才讲说，其实所有的问题核心应该都是一样的，因此这也就是说，我们真正要对我们来讲，怎么样从定修到顿悟，很多人其实对在这个时代对所谓的顿悟法门其实没有信心的，其实没有信心。虽然你也想参禅呐，你参个3天就还给他了，啊，参个几次禅七次就还给他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问题其实跟我们还不相干呐，他要培养几天也培养不起来。但是如果我们慢慢用正知见的方法，布施持戒，尤其是修定，修到你自己的疫情现起的时候，那时候就自然有渐修转参禅的法门。再讲一次，就是修定修到我们疫情现起的时候，就自然够转禅堂的法门，无缝接轨。你不用刻意去想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参禅，你刻意想的都没有用。那自然现起的话又分作两种，一种是它就越来越浓烈，有一种过了一段时间它又散掉了，散掉怎么办？ 那就两种，继续修炼还是继续培养。因此我觉得是说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很多人对参禅没有没有信心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把参禅当作外来的，用攀岩心去参禅，用攀岩心去找话头，所以这样子找了老半天呢，你可以随时可以把它丢掉。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理性的话，你丢不掉，它一定连上你的，那连不掉，那自然就能够转到动物的法门啊，哎，参禅的法门了。这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还会不会继续修参禅法门呢？会，因为只要你的理性现起，你自然就贴上去的。下面一个问题是说，那这样参加力就可以开悟吗？不会的。你以为外道就没有疫情吗？外道也有疫情啊，因为疫情是主要的人类共通的问题啊。你不能说外道就没有疫情，但是外道不会开悟，为什么？邪知邪见，他们原来的观念就是错的，所以你用原来的观念不可能开悟。释迦牟尼佛是千古奇人啊，所以他能够读解，我们不是读解的根据啊，所以我们要必须先有正知见的基础，才能够帮助我们消除邪知邪见，而能够顿悟，而能够开悟。所以中国禅宗后来为什么没落？因为中国禅宗后来越来越反对看经典啊，说这些都是葛藤啊，这些都是文字障啊，你把你开悟的基础都抹杀掉之后，你还有机会开悟吗？因为把他最重要的自见的基础都抹杀了，他就跟外道一样啊。单凭这个问题，不可能让我们就开悟了。好，那有人在问说，那我们如果已经学佛了，哦，又有正自见的，还会有疫情吗？哦，我的观念都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比例什么道理都讲得通了，那还会有疫情吗？疫情不是道理讲得通就没有疫情，疫情是你的业障还在，道理讲得通不等于业障就已经消了。好，我拿我参的过程，我第一次参话头是在小学花鼓山给的话头是什么？我是谁啊？我想大家如果看他们意义，这个都很清楚啊。我是谁这个问题，对我们学中国人来讲，根本连看都不用看，因为答案很清楚，过去一年生活嘛，有什么好看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我可以猜，我是谁这个问题，对当时我根本没得猜，起不了疫情，唉，起不了疫情，那怎么办？假戏真做嘛，就是念呀念啊念，念到最后，我想各位如果看过《无量一篇文章》的时候，到最后一天，疫情突然爆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还没有真正放下。我知道无我，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放下，所以等到那个力量爆出来的时候，还是觉得这个答案天大的答案啊，天大的问题，未找到答案不可了，那找到答案又怎么样？还是都是假的啦，所以。不是说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就没有疫情了，因为疫情来自于业障，你业障没有消，没有真正放下，啊，还是会有疫情的，你放心好了。这一次疫情不是疑虑，道理都清楚，但是情执还在，所以这是我以前讲的理无不通啊，情有不舍的。因此，我们真正贪禅的话。是从在中国禅宗也一向讲小以小悟，大以大悟，不以不悟。真正参禅的话，不是有话头就开始参的，有话头的时候那还是假的，要起疑情的时候才是真正参的。然后这个疑情的话，要慢慢慢慢从疑情变疑团，那疑问都越来越大，大到最后你整天。都在这个遗传里面打转，好，比如说我们讲说我猜我是谁，你现在嘴巴不是只是讲我是谁啊，你吃饭的时候都在讲吃饭的是谁啊， 走路的时候都会想走路的是谁，反正只要一动念，跟我这个相关的都会变成化，变成问题。好，变成问题的时候，那就是变成遗传了。那事实上，在遗传的境界里面是很可怕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原来的生活的观念全部推翻，那是见山则是山，见水则是水。所以有些人会觉得，哎，这些人大概疯掉了。因为你原来的思考习惯、原来的作业系统全部打翻了，他在里面要闷多久呢？不知道。所以有些人一星期的时候，我们还是退回去比较安全的。以前我师父都讲说，参禅人要有大分心啊。大分心是什么？只进不退啊，破釜沉舟的勇气啊。不然的话，有很多人碰到这种境界啊，他已经怕了。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比较安全的。那在这个遗传里面要闷多久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要经过遗传才有方，不是遗情的话，那个力量不够啊。要变成遗传的话，那个力量才够大的。所以从遗情到遗传，然后到最后爆破啊，虚空粉碎。因此，我还是讲。他此话我是没有办法开的，好，自己去找的问题，别人给我的问题那个都没有用，但是唯一有用的是什么？是从这个假的慢慢磨出培养你真正的疫情。那疫情出现的话，然后再从疫情到遗传。所以我觉得现在花果山有种上场方式，我觉得很好笑。贪禅贪到统一心啊，贪禅不可能得到统一心的啊，因为你这个问题逼得很紧的时候，哪有可能统一心？变成从疫情变成遗传了，怎么可能统一心呢？不可能统一的，那根本就是在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的境界里面啊，在磨。磨的意思是什么？也是刚才所讲的，磨在磨就是在消你的业障，不磨的话，你出不来，业障消尽的话，啊，还有机会开悟，所以我们都看错了，我们以为是找答案，其实不是找答案，是磨业障，磨得越久，那当然功夫就越精锐了，所以有的人很快跟你讲答案。他其实是害你的，因为他在磨不了你的。因此真正的还是要回归到中国禅宗所讲的贪禅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从遗情到遗传，到最后到爆破，虚空粉碎。好，这主要要讲的。然后下面我们再提到，顺便提到几个小问题啊，不是那么重要的。那西方粉碎要不要印证？要不要找人印证？这个讲义上面没有，后来再补上去的。真正开悟的不用印证，为什么呢？你解决的是你的问题啊。你自己的问题有没有解决？你要问别人吗？不用别人。第二个，真开悟的不用印证。第二个，有真知见的不用别人印证，因为你从你的知见里面跟你现在的能不能相应，应该自己会清楚。好，第三个呢，需要找人印证的话，就不要给他印证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完全放下嘛，对不对？放不下才需要找人印证嘛，放不下的有什么好印证的呢？所以你要找人印证，表示你没有真正开悟啊。好，那怎么办？最后还能够印证吗？有，可以印证。怎么印证呢？我们讲一个公案，这个公案以前就讲过了。十双庆祝的公案，十双庆祝开悟之后，他就有一天听到有人从洞山禅师那边下山嘛，那他就说：“哎，最近。”东山那边解下，就是下安一结束之后啊，那老和尚要怎么开示呢？老和尚就说啊，那个来的人就说， 和尚就这么讲啊，夏末秋初啊，哦，因为现在已经夏安期结束了嘛，啊，兄弟过冬去西去，直西向冠里头顺手出去，因为那个安期结束，这些唐和尚就可能又到其他道场去聚餐分餐了，哦，不管往东往西呀，啊，那个都不重要。要到万里没有顺，万里无顺道出去。那他讲完之后，王家说：“哎，那你们知道万里无顺道出在哪里吗？那你们知道怎么去吗？”没有人回答。那十上千都听到这样子，就说：“哎，你就跟他讲，出门便是草，本来是要找万里都没有草的地方嘛。”然后十上千都就讲说：“怎么去找？出门就是草了，还什么万里无寸草出去？”然后这句话就辗转回到洞山那里，洞山就说：“此事1500个人甚至是矣。”这是开大悟人讲的话，意思是什么？他当然是给十上清楚印证。那十上清楚有没有要他印证呢？没有了。如果要求他印证，表示他根本没有道理啊。所以真正印证不是像我们这样子讲的，我去找人印证，一定被打回来的。那有人会说，啊，我开悟了，没有人知道，不是很可惜吗？那你是自己放不下，还是别人放不下？所以如果你还有这个挂碍，你表示你没有真正开悟。啊，如果你开悟，别人不知道呢？可惜的是他不是你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啊，所以大家都把问题啊弄得太复杂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讲到这边，阿弥陀佛，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。